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彻。蒋平一看跟邓彻这一见面啊，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。这就叫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邓彻一看见蒋平，他立即就想到了，这个人怎么会叫无名啊？这就是在我邓家铺算卦的那小子。两个人这一打照面，蒋平当时想，在此时此刻，我也不用藏着，我也不用掖着了，干脆咱就打吧。蒋平喊了一声打，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，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。打拿什么打？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，那分水峨眉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。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？蒋爷想得多。蒋平心想，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，要进这霸王庄，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，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，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，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，屋子里边没有东西。蒋平说了声打，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蓝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，那是铁的。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，照着邓彻那脑袋揉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。这邓彻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，给砸一坑。这个功夫二爷韩章也着急着呢，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。韩章心想，打打现在抓什么呀？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，一个抽屉一个抽屉，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。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，这一抽屉全是黄连，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，呜的一下子，姚成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抽屉躲开了，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。姚成一巴子嘴，啪，好苦，黄连能不苦吗？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去了。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，冲屋里喊，你出来。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，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，随后咱俩就出去。蒋平说好嘞。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的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，这椅子往外一扔，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，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了。这一蹦出来，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，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。韩章就喊打柴火捆，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，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。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，可是这邓彻和姚成两个人提了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。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，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，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。横着这一扁担，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，后边柴火捆就打开了。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，蒋平把这对分水峨眉刺也拿出来了，两人这阵有了兵器了，可就什么都不怕了，马上跟姚成和邓彻两个人就打在此处。那么姚成和邓彻两个人身后边还有几个是霸王庄的恶奴家丁呢，这些个家丁们一起往上上，可这蒋平也带了几个人啊，抬着蒋平的就是俩，更何况随后在远处跟梢的还有几位，一看这儿打起来了，上吧，哇， 这一伙子人就在这儿打乱了套了。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，此时此刻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。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，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，所以这是原计划实施的。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的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，这是谁？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，他叫龙涛。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，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儿来了。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，这倭瓜跟萝卜在这刚一摆，旁边就过来人了。哪儿的霸王庄的？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。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，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。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，马上就问：哎，哪儿的？哎呦，这位爷，我们是这外村的。外村是什么地方啊？外村，我们是那刘家集的。刘家集，哦，刘家集我知道。你是头一回来吧？啊，对，我们头一回来。怎么着？你有什么吩咐？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？我问你，这个地皮捐交了吗？人头捐交了吗？这龙涛一听，哎呦，我说爷，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，还有人头捐，什么话呢？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啊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到的这个霸王庄来赶集，不交地皮捐，不交人头捐，就敢在这卖东西吗？啊，我听说您这就提成，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。这地皮捐和人头捐，你到这就先得交。龙涛说：“这个，那你要说这样的话，那我交多少？交多少？你自个儿不知道？是我不知道啊！我跟您说，我这一个子没卖呢，您就想让我交，我身上没带着钱呢，没带着钱，没带着钱，想法卖点东西，当点东西。”这地皮捐人头捐必须往这一撂就得先交了，不然的话挑着走，别在这卖。哎呀，龙涛呢假装不知道，我说爷，您就让我先在这卖了，咱后补行不行？我卖完了把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一块都交给您。这李勇一听，卖完了啊，卖完了有卖完了的账，卖完了那叫提成费，你卖多少钱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你九我一，这够合理的了，你拿一大半，我拿一小半。我说爷，你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卖完了还得提成，我往这一摆摊还得要地皮捐，还得有人头捐，这天底下也没地方讲理去了。废话，少说这个，什么叫理？我说的这都是理。龙涛说：“我跟您说啊，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娘得了重病了，等着我卖两钱给她抓药呢。您说我要是卖完这两钱给您再提了成，再把人头捐地头捐都拿了，这药大概就不够了。”李勇说：“我不管你那药够不够，就是你妈死了你打翻，碍着我什么事儿？少客气，拿。我没钱，没钱。”把挑子挑起来走。龙涛说：“您让我走，不让我在这儿卖了。”铁脖子李勇说：“对了，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卖了，没钱把这地方让给别人。”这功夫龙涛心想，这事儿看来是非从这儿开始不可了。龙涛说：“我这倭瓜这可是不容易，都长这么大个儿，赶上这个集到这来卖，您不让我卖，这不等于掐我嗓子眼不让我活了吗？”李勇说：“你活你死我不管。”“你不管呐？那好吧，我这倭瓜我不卖了。”说到这儿， 这龙涛一猫腰又打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窝瓜来，拿起这窝瓜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，一窝瓜砸过来了。这李勇一看，你看小子反了你了，你敢拿窝瓜砸我。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，这窝瓜没砸上他，这窝瓜没砸上他，他可没留神，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，这萝卜是那圆的红色的，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，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。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萝卜飞过来，这李勇可没躲开，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，啊，砰的一下子，那萝卜可不康，刚下来的，很实着，从那农民地里买来的。这一萝卜一砸上，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。哎呦，这李勇倒退两步，一摸脑袋，好小子，你去干什么的？李七在旁边说了，我也是卖东西的，我瞧这意思啊，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，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。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，反了怎么了，来给我一起上。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的，各拿着兵器，长的杆子，短的棍，包括有的拿铁尺，有的拿单刀，呼的一下子就上来，这就动手。这龙涛啊，您别看他不会上房，没有轻身术，体格健壮，浑身是劲，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。要说在这站着打架，这龙涛可不在乎，马上就把挑窝瓜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了。这大扁担一抡，这集上可就热闹了，啪嗒啪嗒听个响。周围这些个赶集上殿的这老百姓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，打起来了，跑吧，这买卖做不成了。这儿一打起来，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的家里边去送信去了，那个意思多派人来，这儿有人要搅和这集，不知在哪冒出那么俩小子来，居然在这敢飞窝瓜扔萝卜。有人往那边跑，有人往那边跑，跑哪去？跑马强的家里去了。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，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贺妖狐智化、小诸葛沈仲元，还有小侠爱虎。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？因为贺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，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，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，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，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。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。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，外边报信的来了。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，有一个人进来说，马爷可了不得了，药铺那打起来了。马强就问，谁跟谁打起来了？马爷跟你说，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，他不是一个病人，是混进来的，是官府中人，没拦住他进来了。马强说，谁没拦住？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，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，他们俩在那打呢。废物，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。是啊，一会儿又来一个。哎呦，马爷跟您说呀，这集上打起来了，一个卖窝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，好厉害呀，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，干不过他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一说这句话，马强瞧了瞧花蝴蝶，怎么样，咱俩去瞧瞧。花蝴蝶心想，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，进了招贤馆了，我算是贤士啊，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，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。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，马爷我随您的。怎么着？马强说，走，咱们上集上看看，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，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说人数不多，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，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。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，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， 两个人随后往外来，他两个人往外来，贺妖狐、智化、小诸葛、沈仲元、小侠爱虎，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跟着出来了。出了院子就奔集上，他们一奔集上啊，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。为什么呀？这个蒋平跟韩章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？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，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，所以这个姚成呢，这小子比较奸猾，他就说了一声：“邓车，你盯着，你盯着，我去找人去。”他撤了。这姚成一撤，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：“好啊，兔崽子，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，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，我能盯得了吗？”所以邓车一转身，邓车也跑。邓车告诉守信人：“快点给马爷送信。”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是守信人去的。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市上跑，蒋平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。到这大街上一看，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，都打乱了套了。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在这里，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，蒋平心想：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。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：“您在这盯着，我撤了。”蒋平要撤哪儿去？蒋平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、花蝴蝶带着贺妖狐、智化等等几个人来了。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。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，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。他们两个人呢，没扮作赶集的农民，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。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，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，夹着这桶席就来了。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。丁兆慧呢，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这席桶里头，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。进了庄子之后，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，兵器拿出来了，背后一背，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闲逛。可这两人这一闲逛，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、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。北侠欧阳春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，这贺妖狐、智化呢转过身来，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。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，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。此时和这事儿，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。平素当中要说穿房越脊，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，现在在集上动起手来了，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，打得非常热闹。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，抽出七宝刀，他瞅着心想：我对付哪个？这时候马强赶到，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，大喊了一声：来，我来了。这马强一说他来的，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，把双刀摆开，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？一瞧这位双兵器，一个手里一把刀，这双刀一摆开，他这一耍刀花，别人不敢到跟前来了。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，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：你是什么人？这马强一看：你是什么人？欧阳春。什么？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，仔细又一琢磨，哦，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，就是这个人嘛。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中人呐，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，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？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，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：欧阳春，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、欧阳秋，今天来到这里，你想跟我作对，你看刀。 唰就一刀。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，用七宝刀往上一架，这马强双刀摆开，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，刀锋凛冽，嗖嗖嗖嗖嗖嗖嗖。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打了有五六个招面的时候，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这个腰里边扫过来了，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，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，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，他横扫的这口刀，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，斜着往下一劈，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，一转身，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。耳旁边就听见咔嚓，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。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，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，剁断了一多半之后，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，北侠欧阳春就手拿自己的七宝刀，啪往前一挑，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。这口刀挑起来之后，欧阳春就手当横着往上一磕，掉起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，啊嗖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下去了。这一下去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，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，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，这一刀多少下去，这脑袋就掉了半拉，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儿了。别人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什么叫什么铁脖子，他这脖子也不铁呀，这怎么打的，怎么还出来飞刀了，这飞刀厉害，哪是飞刀啊，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外磕的，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。马强一看，哎呦我这把刀就没了用了，他把这把刀往旁边一扔，手中拿着这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。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，这一把刀能行吗？可是就在此时此刻，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。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，这是他们的头领，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，坏了，欧阳春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，马强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。这邓车马上把弹弓拿出来，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，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。他心想，我只要一打上他，欧阳春一分神，马强必定取胜。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，欧阳春听着了，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，用这个刀面一挡他这个弹丸，耳畔边就听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怎么还有旋律啊，那刀有厚有薄啊，能打出旋律来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